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美国故事栏目是由大中华实业有限公司 Great China Industries 赞助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南海公司西雅图分部的资深经理 Nancy Yang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的由南海公司主办的西雅图科技商贸高峰会。欢迎 Nancy。
哎，大家好，小袁你好。
Nancy， 这个高峰会马上就还有不到一个月就要开办了，那你们现在准备的怎么样？
我们的高峰会今年呢是在10月22号，从现在算起，应该说基本上是可以说还有3个星期了吧。现在是我们在准备工作最最紧张的一个阶段。
那能不能跟我们描绘一下你每天紧张到什么程度？
可以用废寝忘食来形容吧，因为今年的高峰会呢规模继前面的3届来讲呢又再次扩大了。那么咱们今年的高峰会光是发言人呢就已经是40多个人。我们现在呢很大的工作量是集中在就是确认我们所有发言人的这个资料啊，包括咱们大会的一些前期的细节的准备上。
太好了。那这40几个发言人有没有什么重量级的发言人给我们介绍一下？
当然了，这个也是咱们今年非常有特色的一点。首先呢是跟大家说一下，今年我们很荣幸的请到了原西雅图驻原美国驻中国大使美国国商务部部长，也是咱们前华盛顿州州长骆家辉先生。这个我想凡是这个在西雅图的华人应该说是大家对骆家辉呢都是有所了解的。那么今年呢峰会呢也是请到了骆家辉先生，让他呢就这个中美关系以及呢两岸的贸易发展趋势做一些这个分享吧。我觉得这个呢应该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我个人是很期待就是说去听一些他在这方面的见解。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大家都知道，尤其是科技人才在微软这个环境里很多我们的华人的工程师，大家都知道这两年呢在这个人工智能方面呀很多大型公司都投入了大量的精力。那么我们今年呢也很荣幸的请到了微软人工智能首席科学家邓丽博士，让他呢就这个深度学习机器学习人工智能各个方面的一些领域的新的科技发展趋势做一个演讲这个都是很值得期待的。除此之外呢，今年我们除了这个嘉宾演讲以外，还有一共有8个分会场的主题演讲，内容囊括从这个企业的数字化转换、微信营销、移动互联网、云智能包括这个 VC 创投的这个投资走向互联网、物联网、全物网之间的一些关系，包括美国中国双向投资以及华盛顿州的商业投资机会北美创业投资相关的法律分析案例讲解，还有呢就是华为的专场，有关这个智能交付方面的一些专场，一共有8大分会场，那在科技和商贸两大方面和这个前来参会的嘉宾呢做一些这个信息上的交流。那我相信呢就是这8个峰会场所带来的内容应该是对这个咱们这个峰会的与会者呀很有就是吸引力的。
那我刚看到也听到您讲有华为的专场，那么是不是 国内来了不少企业参加这个峰会。
是这样的，就是你刚好提到了，就是我刚才还没有提到的一部分哈。今年呢，就是除了我们聚集这个咱们西雅图当地的各个企业的这个高级人员讲的一些分享的一些科技以及商贸方面的这个趋势发展以外呢，咱们今年的峰会呀，还有一个特别有特色的会场。那这个会场呢，是来自于中国13个城市的乔梦院科技园的推广会场。那么今年目前为止啊，咱们国内过来的参会嘉宾应该是在80人到100人左右吧。为此呢，我们今年峰会也增加了一个新的服务项目，也就是同声传译项目。不过这个项目我们是只是给国内的嘉宾专门提供的。哎，
太好了。那乔梦院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科技园呢？
乔梦院是在这个国务院侨办的，就是带领下吧，应该是在中国的13个城市，是专门为海外华侨科技发展团队准备的一个科技创业园。也就是说，像我们很多在海外有心创业的科技人员，如果说你手上有好的项目，那么有心呢将来回国落地的话，其实乔梦院也不妨是一个很好很好的选择。我是建议，就是说凡是有心创业的年轻人们，包括一些科技人才，你们不妨就说在峰会当天要到乔梦院的那个推广会的会场去跟他们就是13个城市来的乔梦院的领导啊代表啊，跟他们做一些面对面的会谈，我想你一定会有一定会是收获丰富的。
讲得太好了。那么那个 Nancy 呢，能不能介绍一下这个西雅图商贸科技高峰会的一个定位是什么样？因为据我了解，前几届办的也非常的高大上，包括第一届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当时的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还有州长那个杰因斯里都到了现场，然后国内来的那个高管，像联想啊什么副总啊什么都来了。那么现在因为相当于是一炮打红啊，就是西雅图这个商贸科技高峰会特别高规格高大上。那么你们现在这个定位是不是就要朝那个方向发展？
怎么说呢，小圆儿，我觉得高大上这个词儿呢，应该说也是也不是。这么说吧，就是在2013年呀，我们就是公司决定在西雅图做一些业务的时候呢，也做了差不多就是一年的实地考察。当时呢，我们就意识到呢，和这个西海岸这个加州比，包括东海岸纽约波士顿比呢，西雅图呢，我们的地理位置啊，包括这个这边的华人的社区有很大的特色。一呢，是我们这边呢跟国内的直航啊非常多，那大家的这个人来人往啊也很热闹，包括呢就说根据一些电影啊媒体啊宣传，那很多国内的人呢越来越意识到西雅图这个地方的一个重要性。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西雅图啊是一个著名的，就是充满了一个人才的人才库的地方，因为我们这边有着很多众多的这个国际500强大公司这个微软呐、波音呐、亚马逊、星巴克，对吧，这些500强的大公司，而这些大公司里面呢又有着很多的中国的这个就是高科技高能人才在里面。那么我们想呢，就是我们能够做一个什么样的平台，充分的展示我们当地的这些华人社区的一些特色。那这个就是我们当初做这个西雅图科技商贸高峰会的一个初衷吧。那么这个峰会呢，其实也不是我们南海一家做起来的，我们南海是联合咱们西雅图当地的各个企业各个组织 一起把这个峰会推出来的。南海呢扮演的一个最好的角色，就是我们像一个 event producer， 我们是全权就是说来做这个峰会的一个运转。峰会从一开始的第一年到现在，我们一直就是把握着一个中心，就是我们为当地华人的企业、组织、个人做服务。那么我们也是一直按照这个初衷去走的。我觉得从高大上的角度来讲，咱们峰会每年呢都会请到就是说跨国公司的高层来做这个嘉宾演讲哈、啊、从这个像小袁你提到的华州州长因斯里过来演讲，这个咱们三藩的总领过来演讲，包括今年骆家辉曾经来过的这个联想的全球副总裁，这个都是就是从高大上的角度来走。那么从这个接地气的角度来讲呢，我觉得我们也是用了很多心。第一呢，我们在峰会的这个注册角度来讲啊，我们是给的一个非常亲民的一个注册价格，也就是说呢，从这个留学生啊学生角度来讲，你可能花个20几块钱，你就可以过来感受峰会一天的所有的峰会内容，可以近距离的接触很多企业高管呐、啊，包括一些可能你心目中崇拜的这个科研人才。那么从这个企业的领导层来讲的话呢，我们也有就是像这种 VIP lounge 呀、啊，包括我们的贵宾晚宴呀、啊，那大家又可以呢，就是说坐在一起可以谈一些具体的商务上的事情。同时我们还有一个就是除了会以外，我们有一个近50个展位的展厅部分，而这一部分呢也是给咱们当地的各大企业就是提供了一个就是向与会嘉宾展示他们生意的一个机会。那我们每年呢参展的展商有从这个中国电信、华为包括 Google 这样的大的国际跨国公司，到这个咱们当地的一些比如说CPA 的这种会计师事务所呀律师事务行啊，就说律师所这样的地方，就是怎么说呢，我个人感觉是从大到小我们尽可能的都囊括进来，能够给大家就是这个与会者一个感受，就是我到这里来呢，我交得到朋友，我拿得到有用的信息，我也能聆听到目前商务和科技发展的一些新动向。
我知道有很多的商家就是企业参加这个高峰会，那么对于一个这样的商家来说，他们参加这个高峰会的一个好处是什么？他们一般都会有什么样的回报？
这个好像就是有点话题有点大哈，因为这个不同的商家呢，他进入咱们这个峰会的这个怎么讲形象是不一样的。我有这个比如说我大一点的，有到这个赞助商啊，有到这个像达美航空公司，它是我们多年的这个赞助商。那每年呢，它会在我们这个峰会上呢，可以面对咱们近千人的这个就是参会嘉宾，来宣传他们达美航空对中国的航空服务的一些服务的新动向，同时呢也更好的跟当地的一些商家做一些这个商务旅游的这种近距离的接触。那在这个同时呢，我也有像华为这样的纯科技公司，那他们到这里来呢，他会有这个比如说直接就是承包下一个华为的峰会场，在这个峰会场里，他可以充分的向与会嘉宾展示华为在科技研发这个角度上他们的新动向，以及他们的就是已经达到的一些成果。那另外一部分呢，就是比如说像前两年来过的 Google 啊，包括今年来的这个 Expedia， 包括乐 TV 这样的新的公司包括一些老的公司，那他们到咱们的峰会来呢，其中有一个很大的目的，就是在咱 们高峰会的现场，能够近距离的接触到啊咱们当地的科技人才，那能够为他们未来的这个人员招聘做一些这个数据库的建立吧，包括就是说能够一对一的，就是收揽一些科技人才。
那我看到你们那个注册信息上面就是不同，有不同的就是注册的级别啊，比如说有的可能是一个最基本的，没有午饭也没有晚饭，然后但是有的话可能不同的级别可以参加不同的活动，是这样子吗？
是这样的，本身峰会呢是10月22号当天啊，一整天，我们是从早上8:30到晚上8:00。那峰会注册票呢，目前呢我们分的比较大的是4个级别。那最低的，也就是最接地气的呢，我们叫 Expo Ticket。这个呢是属于就是参会票，我没有记错的话，30几块钱你就可以就是说注册能够来参会，那么你有权就是整个会务的这个内容你都可以去参加，就是不管是 keynote 啊还是后面的这个峰会场内容，包括咱们的展厅内容，下午的创业大赛你都可以参加。而且呢全天呢我们共有这个星巴克的咖啡呀，包括茶水呀，冰水呀，这个都是与会者都是可以就说就是使用的。那么第二类的票呢，我们是叫这个VIP 的票。那 VIP 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你除了一个 basic 的参会的这个内容以外，你还可以呢就是享受我们中午的一个自助午餐，同时呢你可以享受我们呢有一个就是叫 VIP lounge 贵宾休息室，你还可以就说找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可以比如说见到一个自己需要沟通的一个商家呀，或者是见到一个就是平时很难见到的一个老友啊，你们可以有一个就是专有的 VIP 的空间，可以做一些沟通和交流。那么第三类票呢，我们叫呢就是 VIP 晚宴，贵宾晚宴票。那这个票呢是我们就是完全针对咱们就是大会的发言。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VRQ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505集团公司总裁来辉武教授祝您早睡早起，身心健康。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Radio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你喜欢什么季节？
冬天。
为什么？
因为冬天可以吃火锅。
现在夏天照样可以吃火锅了。
真的？
当然。
小肥羊，肉汁鲜美，汤底浓郁，九山汤不烂，肉不老，保证让您回味无穷。小肥羊天然美味，欢乐共享。小肥羊西雅图店，电话206-623-6700。小肥羊 Bellevue 店，电话425-653-1625。
老上海新天地，为 Bellevue 市中心的新天地餐馆。上海上海是一家精致而时尚的餐厅，这里的每一道佳肴都经过精心烹制和打造，给人以艺术的享受。人海之中遇见了你，一切变得有意义。遇见了，轻轻地问一声，你也在这里？让我们相约新天地。电话425-453-2828，425-453-2828。
我叫着手翻修我的家，感觉兴奋极了。我今天就要联系承包商。
你可要确保承包商在华盛顿劳工与工伤保险服务部上有登记信息。 州部门会检查承包商是否拥有责任保险这一类的必要条件，这样一来项目出问题时你就可以得到保障。
我完全不知道。
如果想要知道承包商是否有相应的注册信息，你可以拨打206-515-2797 206-515-2797联络州部门，你可以请求接线说中文的人员。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人大会的一些高管，包括我们请到的当地的一些各界名人专门准备的一个就是非常非常丰盛的在凯悦酒店的一个就是正式的four course 一共有四道的这种晚宴，还有咱们一些这个加州和华州的红酒白酒那个在里面。那么这个晚宴呢我们是属于就是说档次比较高，那成本本身也是很高。那这个呢是就我们的第三类票，第四类票呢我们就叫通票，也就是说从晚宴到午餐到这个全天的会晤全部囊括在内了，所以一共有四种票。那四种票呢针对的是四种不同的人群，根据你自己的需求，我想总有一类是你又承受得起，而且呢就说也会来了觉得是就是物有所值吧。
那第四种跟第三种有什么差别？
第三种只是贵宾晚宴。
哦，只是晚宴。
只是贵宾晚宴，你就吃不了午餐了。
对，
第四种是通票。对。
那我知道这个叫 Expo， 这个最亲民的那种是35是吧？那么通票要多少钱一张？
通票要300块。
300块啊、
区别还是很大的吧？
是区别挺大的。
所以我也说嘛，就说峰会这里呢，既有高大上，也有接地气。
这很有意思。刚刚听到您讲那个下午还有创业大赛那么这个创业大赛这个情况是怎样的？
对，那个创业大赛呢也是咱们峰会里很主要的一项。这个西雅图创业挑战赛是我们联合咱们西雅图这儿著名的华人创业俱乐部，叫西雅图创业俱乐部，我们两家呢共同主办的。那么今年的创业大赛呢是咱们已经是第二届了，那去年的创业大赛是我们首届推出，效果非常非常的好，咱们这个去年的创业大赛头3名都已经拿到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投资基金的投入。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第二名已经在国内的一个就是南京那边好像已经是对接过去了，做得都非常好。那么今年呢是我们的第二年创业大赛，本身创业大赛呢分两个部分，那么我们选出的最强的10个团队将要在下午2点到4点半在主场做他们的就是商业计划的这个 business pitch， 由这个来自于硅谷和这个西雅图当地包括中国的10大那个裁判团当场评出这个前3名，而第一名呢，我们南海呢会拿出10000块钱的现金作为奖金现场发放给他们。那同时呢，在这个除了这个10大团队以外，我们还有20个团队会在这个展厅部分做这个创业项目的展示。这一点呢也是希望就说咱们西雅图当地如果大家对创业比较有兴趣的朋友们，你们可以来峰会呢，除了就说感受峰会的其他内容以外，也可以看一看我们最新的一些创业项目的展示，跟这些创业团队呢做一些面对面的交流。今年的创业大赛应该说是要比去年精彩更上一层楼。
那是参赛的团队多吗？还是那个评委的级别高？
目前为止创业团队因为他创业团队的收集应该是在3个月以前就已经开始了。就像我前面讲的，这个是跟西雅图创业俱乐部共同
西雅图华人创业协会
对共同主办的。 那么目前我知道呢，已经从50个团队筛选到就是30个团队，我想就是可能2个星期左右吧，他们就会筛选出最后的就是10名团队。咱们的今年的裁判团呢一共有10名，具体裁判的信息到峰会的网站上你都可以看到。那据我所知呢，今年的裁判团比去年是大大的提升了一个台阶。那有几个就是去年的咱们的裁判，他今年还会就是继续加入。除此之外的话，今年应该好像还是有长城会的人呢，还会有国内就是更多的几个基金就是 VC 啊，也会参与进来。包括就是像我前面提到的乔梦院科技园的一些高层，他们也会参与进来。如果有些团队就说评出来的好的团队有心回国落地的话，其实他可以现场就跟乔梦院做一下一对一的对接交谈了。所以我觉得今年的创业大赛也是非常非常有看点的。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哎，我也记得去年那个第一名叫 KitAI 是吧，后来拿到了投资，然后公司发展的不错，
发展的非常好，非常好。我是觉得像就说像一些做创业的人群呢，我个人的感觉就是集中精力关起门来做科研做这个创业是没有错的，但同时呢也要抓紧各样的机会把自己搁到台面上去做更多的展示。而咱们的这个西雅图创业挑战赛呢，就是为咱们当地的这些创业团队提供这样一个平台。咱们这个高峰会啊做到今年第4年了，在这个媒体宣传方面呢，我们也是一年比一年就是力量更大。那从第1年呢，咱们主要都是当地的媒体做宣传，到去年为止，这个 CCTV 央视现场就是给咱们高峰会是做了直接的报道，第二天就在这个北京的这个朝闻天下里做了咱们的这个宣传。而且呢，当时央视给咱们高峰会下的定语是在去年9月习大的访问西雅图之后，西雅图当地中美科技交流最大的一个活动。那我觉得就是说因为有了央视的这么一个推广，今年我们在这个峰会的筹备过程中啊，就是接触到了更多的国内的一些媒体，包括这个像搜狐啊，像这个今日头条啊，就是更多的媒体呢主动会联系到咱们这个峰会，愿意给咱们做这个报道。那同时呢，我们今年也是为了让更多的观众吧，更多的听众他有时间刚好就说不可以来到峰会现场的话呢，我们希望他们也可以分享我们峰会带给大家的一些内容。所以今年我们还加了一个 live stream，也就是说你那天刚好有事来不了现场，你在家里你可以现场分享我们所有峰会的嘉宾的发言。
真太好了，所以到时候国内来的媒体不少啊，
应该是不少，今年 CCTV 应该也会过来，凤凰卫视啊，包括魅力中国呀，今日头条啊，应该都会给咱们这个峰会做一定的报道。小袁你也会来哈？
我会来，谢谢。
欢迎你来。
你们这次峰会有八大主题啊。刚刚这个创业协会，就是跟西雅图华人创业协会合办的，就是创业挑战赛是其中的一个，是吧？那其他有没有特别精彩的，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特别精彩，
还是每个都很精
彩，在我眼里，对了，
每个都很精彩，
在我眼里应该是每个每个都很精彩。因为咱们这个峰会呢名字就叫科技商贸高峰会，所以每年呢峰会我们都是把着重点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呢是科技，一部分是商贸。那如果你就是看我这个8个峰会场啊，你看它这个主题你就应该看出来我有一大部分是偏向于这个科技方面的主题。比如说啊，企业的数字化转换，比如说这个云智能，那个物联网， 这一方面，这是绝对是比较科技化的。那同时呢，就是说我们也在就是推广很多商贸上的一些新的动态。那么今年的峰会场包括这个微信营销啊，和那个移动互联网啊，包括这个美中双向投资和华州的商业机会啊，包括就是今年啊，就是针对咱们这个西雅图啊创业投资这一块的，就是北美创业投资相关法律分析以及这个创投的走向，这么几个会场都是偏商一部分的啊，基本上是可以说是叫什么力量平均吧。
嗯，
哎，各具特色。那我觉得就是峰会场这样的内容呢，也是让咱们就是与会嘉宾呢有一个自己的选择，根据自己的这个喜好，可以去选择自己啊想听的这个内容。哎，那同时呢，就像我前面讲到的，我们所有的峰会场和这个嘉宾演讲呢，都会有这个 live stream。所以有些这个以前的参会嘉宾啊，就问过我这个问题，说，哎 ，Nancy 啊，说我呢有三个峰会场，我都很感兴趣，但是因为这三个峰会场都是在同一个时间进行，我只能进一个会场，那么另外两个会场怎么办？那么今年我们提供的这个新服务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你选择你最想去的峰会场，那另外两个峰会场呢，你可以回家以后在我们这个特有的一个 on demand 的这个频道里啊，你可以去同样去听这些发言人，不同领域的这种科技人才呀、商贸人才呀，做一些这个发言人做的这个演讲，你同样可以去听，而且这个服务呢对于我们的受众群是完全免费的。哎，
所以就是每个峰会场的相当于是不管是视频还是录音是吧，就是网上
视频对，
都可以在网上看到，
都可以在网上看到。
哎呀，
对，我是有分两个阶段，就是第一步是 live stream， 你可以同时在家里看，那第二一步就是你可以就是像有点像 on demand 一样，你可以随时到我这个 channel 去看到他，就是后期去回去看他的这个演讲。那当然了，就说那个如果想找到我这个就是 live stream 的这个频道的话呢，你们要到一下我们峰会的网站，哎，峰会的网站呢是 www.nanhaiseattle.com， 或者呢你就是在 Google 里面就是搜索咱们的西雅图 BizTech Summit， 就可以找到我们峰会的官网。那个这个 live stream 的这个信息呢，都在官网里可以找到。
所以叫 www.nanhaiseattle.com 对吧？
对，
对，太好了。那另外峰会还有很多惊喜啊，就是抽奖啊、机票啊，那么这些情况能跟我们介绍一下？
当然了，这个实际上是每年我最愿意说的一件事。那咱们峰会呢，就说除了这个啊比较严肃的这个论题叫什么那个议题啊讨论呐、一些新科技发展的这个趋势的这个讨论以外呢，我们呢也尽可能就是营造一个就是比较轻松的环境给我们与会的这个来宾。所以每年的峰会呢，我们都会有很多的这个抽奖的这个环节。今年峰会啊，咱们的奖项非常非常的丰富。我们有这个打比方哈，就是达美航空公司提供的机票，我们有中兴提供的手机，我们有这个珠宝公司提供的这个珠宝，女士们一定都很喜欢。我们还有咱们西雅图当地的这个比如说这个餐厅啊，比如说一些娱乐场所呀提供的这个礼品券，供大家去啊就是有吃有喝有玩的这种。同时呢，我们今年呢还会有这个专门针对这个华人来宾的这个收看，在北美收看中文电视的这种电视机顶盒呀，就是可以说是就是叫什么礼物众多吧，惊喜不断，礼物众多。哎，所以 准备来参加峰会的这个朋友们，我的建议呢就是不要匆匆来匆匆去，一定要争取在现场呢多停留一段时间，说不定呢你回家的时候手上就抱着个礼品盒走了。
几点钟开奖？
峰会这个开奖是在下午，就是在 happy hour 之前，也就是说主体内容基本结束之后，4点到4点半左右。对，那本身这个今年峰会的奖项呢，我分两大块，那前面讲了一下，我们有四种票嘛，那么今年的峰会呢，就是有一部分奖项呢，我是专门针对这个就是来会的这个，就是来参会的这个嘉宾的，那我是会在4点到4点半抽这个奖。那么还有一些更好更精彩的这个奖品呢，我会放到这个咱们的贵宾晚宴上。因为针对就是说来参加贵宾晚宴的这些注册的这些与会者吧，因为你投入了一定的资金嘛，我除了给你提供这个叫什么美酒佳肴之外，也希望呢就是说你能够带着惊喜回家。
我看到你们那个机票啊，就是有 Delta， 然后还有那个厦航是吧？那么他们都提供机票抽奖吗？
是啊，飞的地方不一样嘛。
Delta 是国那个美国国内的嘛？
美国国内啊，也有也有飞中国啊。对呀、那 Delta。是属于我们的老客户了、Delta 从第一届一直就跟着我们的那个高峰会，等于就是大家互相携手一起成长吧。这几年我们也是看着 Delta 在咱们西雅图这边从这个建立一个 hub 到一步一步开好，就开了这么多航线。那现在飞就是好像就是在好像在华人社区里，据我所知就是已经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这个达美的这个航线和服务了。那么厦航呢又是在就是这个月刚刚开航的一家公司，那他们呢这个用的飞机是787 Dreamliner， 非常好的一个飞机。厦航这次呢也是就是我们很有幸啊得到厦航对我们的支持，那提供了就是从西雅图飞这个深圳的这个往返机票。那除此之外的话，我前面提到了那个除了机票以外，我们还有好多其他的礼物供这个大家去抽取。至于这个礼物的细节，我还是希望您能够在参会当天啊，这个做进一步的了解，留一点点悬念给大家。希望大家呢，就是对峰会呢，感兴趣，也希望大家在10月22号当天啊，抽一点时间到我们峰会这边来，有好吃，有好喝，又可以交到很多好朋友，何乐而不为呢？
我还有个问题啊，就是以前南海公司除了办高峰会之外，还那个承办国内的那个四海同春啊，就是在西雅图的演出，所以呢显得特别的高大上。那么这一次高峰会有没有就是国内的官方的或者就是一些关心支持？
今年的高峰会我刚才提到了，对我们而言最大的一个国内的团队就是说来自于13个城市的乔梦园科技园的这个代表团。
所以这也是就是国务院侨办组织的是吗？
这是乔梦园的一个就是科技园的代表团。
所以呢他们除了在高峰会上有活动之外，还有别的活动吗？
在23号会有一个专门的就是乔梦园的科技园领导和西雅图当地科技界的一些人才的一个小的就是商务会谈午餐会。还会有一个专门的，但是这个是跟咱们这个峰会实际上是就是完就是一个独立的活动。峰会当天的话呢如果想跟这个乔梦院科技园的这些推广人员做面对面的接触呢，有两个方式，一个就是参与他们的推介会，是在上午10点45到12点半，在这个峰会场的第一个房间，也就是我们说的 A 会场，你就可以见到这个来自于13个城市的乔梦园的代表。那么第二种方式呢，就是参加我们的这个贵宾晚宴。 因为在贵宾晚宴上呢，大家可能就是更加的 relax 一些，更加放松的一些，可以就是边吃边聊吧，做一些这个就是交朋友，那个就是更细致的一些沟通。
这个听起来不错啊，所以我们
不是不错，是非常精彩，
非常好啊，
非常精彩。
那 Nancy 您这么多年就是四年了，就是每年做这个高峰会有什么感受吗？
感受还是很多呀。你拿出三天的时间来，我来慢慢跟你聊。感受很多，一个比较强烈的感受吧，就是我觉得过去的五年整个西雅图华人社区的这个人员这个结构明显的这几年有变化。因为我呢也算是让咱们西雅图的一个老人了，我这个
你年轻，
就98年99年咱们就已经在西雅图这边就是就是在这边生活了。那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2000年左右呢，那个时候呢西雅图的华人呢，我们之间流传着一个就是一个不成文的话，就是说走在大街上，如果你遇到了一个中国人，那么这个中国人的工作呢一定是三选一，不是 AT&T 的就是微软的，不是微软的就是波音的，一定是来自于这三个公司。那么从2000年啊年初，这个华人啊西雅图的华人多数于来自于这种科技公司，到现在呢就是不管是新移民的到来啊，还是就是说其他的一些变化，我觉得现在西雅图的华人已经开始变成多层次化了，就是我们有自己做创业公司的，有自己做贸易的，有很多做大型房地产投资的，那包括就是原来的很多在微软啊亚马逊就是工作的这些技术人员，也有很多就说跳出来自己在创业，而且很多人做得非常非常的成功。所以华人社区呢对这种不管从商贸还是从生活上的这种交流的需求也越来越高了。就好比说小圆，你这个中文电台，我相信就给了很多华人很多以前没有的一些就是信息的这种丰富，那也给大家带来很多就是说精神上的一些安慰，对吧？就是我们前期聊天聊到什么午夜佳话也好啊什么的，就是这个。那同时呢，就是从我们峰会的角度来讲呢，我们也是想呢，就是给这个就是不管是老一点的这个生活在这里的华人，还是说刚刚过来的留学生，给他一个环境能够认识到我们当地的华人的这个营业范围有多大，我们做的业务的角度有多么的广，包括就是大家见个面做做朋友，我们想的就是从专业的角度给大家提供这么一个平台，提供这么一个场所。我自己感觉呢，就是这几年呢很明显的就是还有很多的华人是很希望有这么一个需求的，因为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嘛，多年来就是强调是要大家聚一聚，要大家就说好像就是中国人吃饭为什么是圆桌子，对不对？就说一定要交交朋友。那我相信呢高峰会呢也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交朋友的这么一个机会，这个也是这两年高峰会能够一步一步的从第一年的400人做到了去年的1100人这么一个发展。我觉得主要还是符合了大家的需求。
今年估计参加的人会更多吗？
我希望吧，我希望，因为从主办者的角度来讲呢，我们也很难就说早早的下定论说一定要做到什么什么什么样一个人数。但是从我自己的观察来看呢，我相信如果我们在给大家提供的内容啊，给大家提供的这个服务方面如果做到家了，我相信今年应该不会比去年差的。
那这几年从国内来的不管是企业还是移民也是越来越多，是吗？
对呀。
那你这方面有没有什么感受
不是，也不叫感受吧，我觉得一方面是很欣喜的一个现象，因为不管是你走在华大的校园呢，还是走在这个 Bellevue Downtown Bellevue Square 感觉就是说熟悉的面孔，这种这个咱们雅裔的这种面孔会越来越多。我觉得这个对于华人来讲绝对是好现象，人多力量大嘛，对吧？人多永远不是坏事。那么当然了，就是说人来的多了以后呢，我觉得大家不同的需求也越来越多了。那我们作为一个公司来讲的话呢，我们现在也在尽可能的和不同环境，就是各界人在做接触，想了解到大家都有什么样的需求。这样的话呢，我们在每年的峰会里呢也会带来大家想要的东西，这是我们做峰会的一个目的。所以我觉得有变化是好事情，我们也在尽量的就是去希望我们能够去捕捉到这个新来的这些移民吧，或者学生，就是他们需要是什么，那我们将来呢在计划下一年的峰会的时候能够做得更好。
这个您刚刚也提到了，就是西雅图商贸科技高峰会从第一年参加者是有400人，到现在每年都能超过1000人啊，这个规模也是发展的非常
的
迅猛啊，
是的
应该也是我们西雅图华人特别是专业人士的一大盛事啊，到每年到
这个时候，确实是这样，可以说就是我觉得是咱们当地华人各行各业的一个大 party。
不仅能够看到这个心中的偶像像陆家辉这样啊，还有那个微软的这个首席科学家能够在跟大家讲这个最前沿的研究啊，那么当然也可以见到这个创业大赛的一个决赛啊，也
是
非常的精彩，然后
感受一下最新的这个创业项目，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激动人心的。
所以像现在这个高峰会也非常的规范，就是像大的就是美国特别上规模的这个活动一样，就能够在网上，即使没到现场，能够在网上点播这个每一个峰会场的这个视频，这样子的话就这个影响力就不仅仅局限在这个参加者这个范围，就是
是这样。
所以你们做的工作是做了很多的工作，可以说是啊，
很多很多。因为我觉得办这么大一个国际性的会议很多细节是需要我们在后面的工作人员就说要很加倍的去准备的。我们做的工作越细，可能在现场那一天呢与会的嘉宾会感觉就说每一个章节就是进行的就更加完满。这个我不能说我们到现在一切做的都非常好，但是我们真的很努力的一步一步把事情往好了做，也希望就说来参加峰会的嘉宾们呢，在峰会之后我们会给大家发这个咨询卷，大家可以就说花2分钟的时间把你的反馈意见提供给我们。我前面有讲过，就说峰会呢我们是长期办下去的，也是希望把它办成咱们西雅图当地华人各界的工商学各界的一年一次的一个大联欢。那希望呢大家呢都能够就说来为这个峰会捧场吧，就是不管是以赞助商的身份、发言人的身份、与会嘉宾的身份，那么希望大家呢能够关注我们这个高峰会。
那我想那个南海公司啊，应该是从今年开始是吧，就有那个徐总来，徐全
对，
他是应该叫他总经理吗？还是
对是。
那徐总来了之后，给你们这个工作是不是带来了更多的一个提升？
那是自然的了。这个怎么讲呢，这个徐总也是属于，因为他在来西雅图之前，以前在澳大利亚也常住过，所以他本身就是对这个中外这个两边的文化都比较熟悉。 今年去年年底徐总过来的。那从去年到今年开始呢，我们南海除了这个峰会之外呢，在就说其他的项目上也有一些跟进。不久的将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些新项目的公布。那同时呢，就是说我们在文化方面呢，就像你提到的，以前我们有做过好几届的四海同春，那么我们将来呢在这方面呢也会继续的有发展。那么就是给咱们西雅图当地的这个华人呢，除了一年一度的这个科技高峰会以外呢，我们也希望在这个文化演出这方面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一些惊喜吧。
嗯，我们也知道南海公司在你们公司所在地举办了不少活动啊，就是给大家给社区提供场所。
是那个我们就是除了高峰会以外呢，每个月呢有一个就是专门的项目，我们叫南海沙龙。这个南海沙龙呢是全免费的，为咱们当地华人准备的一些就是知识性的一些叫就是交谈座谈会的性质吧，讲座性质的。那过去的这一年呢，我们有举行过比如说遗产法呀、税法呀，比如说这个如何增强你个人的这个商务表达能力啊，就是各个方面的一些个人成长，包括就是说在美国生存的一些必有消息的，就必有信息的一些培训和资讯的交流。那么今后呢，我们也会一直办下去。这个也希望就是说这个你这个电台的听众啊，各位听众，也希望你们呢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南海沙龙除这之外呢，我们南海呢还有推出呢一个微信平台。这个微信平台呢，我们分两大部分，一个叫西周记，一个叫西周志。西周记呢，就是顾名思义了，我们就是每个星期一次针对西雅图当地的一些科技新闻出的一个就是微信消息。那么西周志呢，是一周一次，礼拜五出啊，是针对咱们西雅图当地的这个民生啊，这个就是老百姓过日子想知道的一些事情的一些新闻也请就是咱们这个听众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里搜一下我们的这个西周记或西周志。那另外呢，这个西周记和西周志呢，在这个搜狐啊，还有这个今日头条的平台上都有转发大家也可以在那样的平台里去找我们。
嗯，真是太好了，所以是全面开花啊。那我们节目时间马上就要到了，今天非常高兴有南海公司西雅图分公司的资深经理 Nancy 杨来给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介绍即将在10月22日在 Bellevue 的
凯悦酒店，
凯悦大酒店
Bellevue Hyatt Regency
Hyatt Regency 就是举办的2016年的西雅图商贸科技高峰会。那么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会受益匪浅的参加这样的这个活动啊。那么Nancy 在节目的最后，你是不是再给我们说听众朋友说一两句话，就特别是还没有下这个决定来参加高峰会的朋友是不是要抓紧时间买票了，还是值得参加的地方在哪里？我们只有一分钟时间，
只有一分钟了啊！哎呦，高难度。这个各位听众我想说的是呢，西雅图科技商贸高峰会是一个西雅图当地华人的大的联欢活动。如果您在10月22号有时间的话，欢迎您前来，在这里你可以见名人，你可以听最新的科技商贸发言的前沿消息，你可以接触到40余家当地的商业机构，你也有机会得到惊喜大奖。所以呢，何乐而不为呢？欢迎您前来。
好，谢谢 Nancy，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10月22日在 Bellevue 的凯悦大酒店Hyatt Regency 不见不散。
还有最后一句话， Parking is free。
好，谢谢大家。
美国故事栏目是由大中华实业有限公司
举办婚礼请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你是否正考虑雇佣承包商翻修你的家？雇佣有登记信息的承包商保护你的权益。华盛顿劳工与工伤保险服务部在批准登记前，会先确认承包商具备责任保险之类的必要条件。如此一来，项目出问题时，你就能得到保障。如需了解承包商是否完成登记，请拨打206-515-2797206-515-2797，请求接线和你语言共通的人员。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